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川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预期宣布了对各国的对等关税政策计划。美东时间下午四点，川普开始发表讲话。他表示，过去几十年，美国一直受到远近国家、朋友和敌人的掠夺和抢劫。他接着说，2025年4月2号将永远被铭记为美国工业重生的日子，美国命运被夺回的日子，我们开始让美国再次富裕起来的日子。川普说，美国将利用关税产生的资金减少国内的税收并偿还国债。他将在之后签署一份对世界各国征收对等关税的行政令。根据公布的税率，中国商品将被征收 34% 的对等关税，台湾将被征收 32% 的关税，其他主要国家税率，英国、澳洲为 10%， 欧盟 20%， 日本 24%。 川普政府礼拜三仲证实，针对入口美国的汽车和卡车的 25% 关税将在礼拜四预期生效，汽车零部件入口关税将在5月3号开始生效。多家媒体近日爆出消息称，川普总统上个礼拜话俾内阁成员知，领导政府效率部的马斯克将在未来几个月内离职。白宫礼拜三证实了这个消息之后，本来暴跌的特斯拉股市突然大幅反弹。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话俾 NBC 知，马斯克将是130日的政府特别雇员任期结束后离职。马斯克的职位由1月20号开始，意味着他将在5月底卸任。川普3月31号曾经表示，他想留住马斯克，但预计马斯克在完成改革联邦政府任务后，最终会重返公司。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团队正在努力削减联邦开支，由此引发不少争议。特斯拉品牌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受到抵制，甚至被破坏。最近几个礼拜，特斯拉的股价已经多次大幅下跌。礼拜三早上，特斯拉股价开盘时暴跌 6%， 但在马斯克将离开政府效率部的消息传出后，国际标准时间4点30分左右，特斯拉的股价上升 5.33%， 报282.73元。在美国即将推出对等关税之际，中共官媒曾经报道，日中韩三国已经达成协议，共同应对美国关税。但之后日本官员公开驳斥了这一说法。礼拜三，日本驻华大使馆在 X 上的官方账号发帖说，有媒体报道称日中韩同意共同应对美国关税，但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容治在4月1号的记者会上说，并没有进行过这样的讨论。根据记者会的记录，有媒体提问说，中共媒体报道称日中韩同意共同应对美国关税，请产业大臣给予证实。产业大臣先是对问题感到吃惊，并同记者确认问的是日本、中国和南韩合作以及共同应付美国关税。在得到确认后，武藤脱口而出，完全没有。记者追问，一点都没有吗？武藤回答，没有。上个周末，日本、中国和南韩的贸易部长举行了会议，但根本没有讨论上述问题。他补充说，三方只是交换一下意见，没有就针对美国关税采取联合行动达成任何协议。在寻求加强全球军事影响力之际，川普总统正考虑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放宽对军事装备出口的审查限制。礼拜二，四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川普可能在近日发布这项行政命令，内容和沃尔斯在2024年推动的 Tiger 法案相似。该法案目的在于修改美国武器出口控制法，调高需要送国会审查的军售金额门槛，加快美国对外军售的审查和交付流程。根据现行法律，对于北约成员国以及美国的亲密盟友，美方对军售金额的审查门槛原本就高过其他国家。对于上述盟国，Tiger 法案主张将三类军售门槛依次提高， 包括将重大防御装备门槛提高到$4200万，加强防御设备和相关升级服务提高到$1.6600万，而军事建设服务就提高到$5亿。如果川普的行政命令内容和该法案相似，将进一步松绑美国对外军售的管制体系，并削弱国会在武器出口上的干预权限。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近日再次缺席高级别公开活动，引发外界关注他的动向。当地时间星期三，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前往北京通州，参加一年一度的首都义务植树活动。该活动已经持续举办43年，被视为中共军方高层的重要公开行程。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中提到，张又侠、尹力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张星文等人一同出席，并同部队官兵共同栽种树苗800多棵。但何卫东并未现身，亦冇被提及。军委副主席历年嚟几乎都会出席呢一个活动，今年何卫东嘅缺席显得额外异常，引发外界猜测佢是否成为中共新一轮军中整肃行动嘅对象。中共国防部喺上个礼拜嘅记者会上，被问及何卫东是否被带走调查时，只系回应话唔了解相关情况。目前官方尚未就何卫东的情况发布进一步信息。礼拜三，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C 更新了政策手册，只是承认两种生物性别，就是男性和女性。根据这份手册， USCIC 认为一个人的性别一般以出生时或最接近出生时签发的出生证明为准。如果出生证明上的性别不是男性或女性， USCIS 将根据辅助证据确定性别。 USCIS 不会只是因为申请人没有正确表明他的性别就拒绝发放福利。但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会签发性别一栏为空白的文件，亦不会发放性别和出生证明上显示的性别不同的文件。因此如果申请人没有填写他的性别，或者性别和出生时不符，就申请可能会延迟。如果 USCIS 签发的文件上的性别和申请人在申请中填写的性别不同，USCIS 可能会向申请人发出通知。这个指南立即生效，适用于2025年4月2号或之后待处理或提交的申请。近期世界航运公司几乎停止了购买中国制造的散货船，这个是因为业界对美国川普政府是否会对中国制造的船只征收巨额港口费持观望态度。据彭博社礼拜三报道，根据克拉克森研究服务公司的数据，三月份二手市场上只是卖出了4艘中国制造的散货船，这个是至少由2022年以来出售量最少的一次，约为去年月度水准的1/5。同一时期，日本和南韩的运输船交易几乎没变化。上述现象表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提案在最终确定和实施之前就已经对市场产生了影响。该办公室2月21号公布的提案提出对中国航运公司及任何进入美国港口的中国制造船只征收高额费用，收费分为三部分，包括对中国的营运商收费、对使用中国制造船只的营运商收费和对在中国订购船只的营运商收费。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船只，每进入美国港口一次就可能被收取高额数百万美元的新费用。倍受瞩目的2025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星期二正式发布，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以3420亿美元的净资产强势回归世界首富宝座。福布斯指出，马斯克的财富大幅增长得益于他对前沿科技的精准布局，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太空探索领域的突破。今年的富豪榜排名，福布斯使用了3月7号的股价和汇率。福布斯说， 虽然马斯克用了大量时间来管理川普的政府效率部门，但他的财富比上一年增加了1470亿美元，这个要归功于他的火箭公司 SpaceX 和人工智能公司 XAI 在过去一年的辉煌业绩。即使特斯拉近期遇到抗议和股市抛售，但股价仍高过一年前。2025福布斯富豪榜榜单还显示，排名第二的是美国科技公司 Meta 创始人朱克伯格，净资产2160亿美元。第三名是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他的净资产是2150亿美元。美国新泽西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科里布克星期二打破了美国参议院历史上最长演讲时间的纪录，在全院发言长达25小时05分钟，以阻挠议事的方式抗议共和党即将出台的税收法案和川普政府的议程。布克是参议院民主党战略沟通委员会主席，亦是参议院民主党领导层第四号人物。他在参议院全院发表的冗长演讲，由星期一晚上7点开始到星期二晚上8点05分结束，所持续的时间打破了已故参议员斯特罗姆塞蒙德在1957年创下的24小时18分钟的演讲纪录。在25个多钟头的演讲期间，布克唯一没有发言的时候是在星期二中午参议院祈祷时的短暂停顿期间，以及当其他民主党参议员向他提问时。这场马拉松式的演讲是民主党人为对抗共和党和川普的议程而采取的行动之一，虽然这一做法只是具有象征意义。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华裔教授黄晓峰及他的妻子在上个礼拜五被 FBI 突袭后失联。有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这个可能和他由中国获得了未经披露的研究资金有关。FBI 上个礼拜五突袭了黄晓峰在印第安纳州的两间屋。同一日，他的雇主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宣布将他解雇。黄晓峰是该校计算机科学、工程和资讯学的终身教授。他的妻子马念尼是该大学图书馆分析师，目前 FBI 仍未公布搜查原因。而黄晓峰夫妇的代理律师星期三说，两人目前毫安全，没有被捕或控罪。香港南华早报和美国媒体连线星期三报道，一位据传和黄晓峰长期合作的知情人士表示，印第安纳大学曾经在去年12月联系黄晓峰，询问他在2017至2018年和中国相关的资金细节。该资金是以赠款的形式将黄晓峰列为研究人员。知情人士称，黄晓峰没有在申请美国联邦研究补助金时适当披露这笔资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